2017年呢一年嘅美中关系用过山车嚟到形容，似乎并不为过。喺竞选期间，川普对中国进行咗激烈嘅言辞抨击，表示要对嚟自中国嘅产品征收高达45%嘅关税。佢仲誓言喺就任第一日就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就任之后，虽然川普并冇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亦都冇对中国征收高额嘅关税，但系佢打破外交惯例，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并且对一个中国呢、这个中美关系嘅基石提出挑战，令到美中关系陷入动荡。四月初喺白宫高级顾问川普女婿傅十立嘅推动之下，川普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喺海湖庄园成功咁样举行咗首次嘅峰会，两位领导人同意。在外交与战略、经济与贸易、执法与网络以及人民领域建立高层对话机制。美国国务卿特拉森12月12日在大西洋理事会上面发表演讲的时候，特别强调了建立这些对话机制的重要性。特拉森说，在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方面，美国现时有一个非常活跃的机制，在这个机制之下可以将非常复杂的问题放在台面上来到谈，彼此有不少的分歧，包括南中国海以及中国在该处的岛礁建设将他们军事化，以及他将会如何影响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以及自由和开放的贸易。在这次峰会上面，双方仲就北韩核问题达成了重要的共识。特拉森表示，北韩问题是美国新政府和中国进行首次接触的问题，而且双方在这个问题上面找到了可以合作的东西，因为美中两国在这个问题上面的政策是一样的，而且目标也是一样的，这些给了双方提供了一个从一开始就以积极的方式进行接触的平台。但是川普总统后来在北韩问题上面对中国感到失望，认为中国对北韩施压不力，因此对中国的态度转趋强硬。就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香港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美国政府批准了价值14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将中国列为人口贩卖问题最恶劣的国家之一，并且对同北韩做生意的中国丹东银行等公司和个人实施制裁。同时，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批准了美国政策上的一个改变，允许美国海军船舰定期停靠台湾的港口。川普总统还下令对中国的很多投资和贸易做法展开调查，包括对中国的一些进口产品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华盛顿智库国际与战略研究所亚洲事务高级顾问葛莱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由于两国在诸多问题上面存在分歧，摩擦在所难免。葛莱仪说，美中关系中出现更多的摩擦和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摩擦将会体现在台湾、北韩、南中国海以及贸易上面，在这些领域出现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一些批评人士认为，川普总统上台之后缺乏一个清晰的对华政策，亦都没有专人负责对华关系，因此被了双边关系注入了不稳定的因素。川普上任之后离任的美国驻华大使博卡斯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川普政府缺乏清晰的对华政策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缺乏和中国打交道的经验。博卡斯说，坦率地说，川普总统和他手下的人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面并没有什么经验，有几个人是例外的，但是基本上并没有经验。川普总统显然是这样的情况，因此对他来说制定一个对华政策是很困难的。一位前资深民主党参议员说，川普政府内部的在一些问题上面的分歧使到他们制定一个清晰的对华政策更加困难。他说，这届政府在贸易问题上面有很大的内部分歧，川普政府应当在这个问题上面更强硬呢，抑或是应当通融一些呢？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因此目前还没有一个真正的对华政策，这些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国从长远的眼光来看问题，往远处来看有远见，但是美国并不是这样，美国一直是临时性的，它作出反应但是又没有长期的愿景和目标，没有长期的规划。不过小布殊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对川普政府在对华关系上面的处理作出了比较积极的评价，他对美国之音说，在和中国打交道和对付北韩的问题上面，他认为他们将餐台布置得相当不错，他又认为他们还没有将饭菜放到台上面，就或者是吃了这些饭菜，不过准备工作做得相当不错。同时随着川普政府完成对中国政策的评估，他的对华战略也在逐步形成。10月18日， 特拉森国务卿在出访印度和巴基斯坦之前，在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发表演讲，首次提出了旨在对中国进行平衡的印太战略，就是通过提升美国和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借助美国的传统盟友日本和澳大利亚，来到确保印度太平洋地区是一个日益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地方，以使它并不成为一个混乱冲突和掠夺式经济的地区。特拉森在大西洋理事会的演讲之中明确表示，这个战略是建立在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政策的一些看法的基础上面的。特拉森又说，他们的理解就是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他们没办法不继续他的经济发展的政策。美国的政策不寻求压制中国的经济发展，但在他们看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应当在国际规则和规范的体系之下进行，而一带一路似乎要界定他自己的规则和规范。11月3日，川普总统开始他任内的首次亚洲之行，在访问了日本和南韩之后，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在中共十九大之后进一步巩固了权力，并且成为自毛泽东以来最有权势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北京以国事访问的高规格接待了川普，给足了川普面子。川普亦都对习近平表示了高度的赞赏，对他的日美支持令到一些美国人都感到震惊。除了各种排场之外，美中双方签署了价值$2,500 亿的经贸合作协议，并且在双方都高度关注的北韩等问题上面亦深入了交换了意见。川普认为他的这次访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北京亦都对川普的这次访华作出高度的评价。他认为这些推动美中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开端，不过美国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并没有那么乐观。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常驻学者史剑道说，习近平试图奉承川普，但是这些不会奏效的。他认为到了明年一月，川普对中国的这次访问将会被人遗忘。他在川普结束访华之后对美国之音说，他怀疑美中关系会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但是如果有的话，他可能不会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喜欢的新时期。从目前事态的发展来看，史剑道的这种预测是对的。在离开北京之后，川普在越南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工商界的领袖峰会上面发表的演讲之中，针对中国的贸易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认为，川普的这个讲话是美国将不再犹豫动用他巨大的经济杠杆来到迫使其他国家改变行为的新时代的开始。他在一份声明之中说，总统大声并且清楚地说了，贸易受到大量国家干预、补贴关闭的市场以及重商主义的时代正是结束，带来市场结果以及更大繁荣的自由、公平和互惠贸易即将发生。在川普总统结束亚洲之行返回到美国之后，美国商务部接二连三地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工具箱、铝箔和硬木胶合板等产品征收高额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亦正是对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的做法展开正式的调查。同时，美国参众两院提出了限制外国资本对美国的技术公司和基础设施进行投资的法案，主要针对的对象就是中国。由于对中国在市场自由化方面步伐缓慢甚至出现倒退，美国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并且决定停止海湖庄园峰会上面建立的美中全面经济对话。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罗伯特·萨德认为，川普和习近平之间的个人关系或者会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起到中方所说的战略引领作用。但他亦都指出，川普具有很大的不可预测性，从他如何对待司法部长以及其他的支持者就可以看得出这一点。在他看来，美中关系将会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奥巴马真是珍惜美中关系，他还未有看到川普真是珍惜美中关系，川普需要和中国合得来，如此等等。珍惜这个关系本身是一个固有的好处，他并不认为川普持这种看法。他又认为习近平的一些做法，包括他在中共十九大上面发表的报告，亦都使到美国对中国更为警惕，并且使到关系处于一种恶化的模式。他又说，他认为他的如此高调并决意扩大影响力有他的不利的方面，那个就是他使到他的近邻非常紧张，亦都使到美国更加关注他的雄心壮志究竟是什么，所以他并不认为这些符合川普的利益。 美国外交建制派相当一部分人亦都认为，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面发表的报告，使到他们清楚地认识到美国过去几十年有关中国的一些假设是错误的，就是中国的经济繁荣最终会导致它走向民主化，并且成为美国构建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一部分。他们在十九大报告之中看到的就是习近平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并且以他的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来取代西方发展模式的企图心。11月14日，美国参议院多数党党鞭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科宁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的演讲之中表示，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国家安全是一个大的严重的威胁。他说，中国的一党专政、集权体制、军事上的挑衅和扩张，以及加大科技投资追赶美国的科技优势，这三方面都对美国构成威胁。在这种背景之下，川普政府12月18日正式推出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该战略不单止将中国和俄罗斯看作是美国在军事、经济和信息领域的战略竞争者，而且认为中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都是美国的威胁。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研究主任南普顿教授认为，这份国安战略标志着美中关系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就是美国再次将中国主要定义为一个战略竞争对手。在他看来，美中关系的第一阶段是美中建交，共同对付苏联的影响。这个关系在90年代进入了第二阶段，当时鲁布殊总统在六四事件之后采取了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商贸关系的政策，这个政策正好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相吻合。前美国驻华大使助理国务卿内孝俭认为，这个战略过于强调美中之间的竞争而不是合作，因此会影响美中的关系。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美中经贸关系可能会出现一些紧张的时期，不过在他看来，如果美国最终在经贸问题上面和中国进行对抗，这样将会损害两国的利益。因此在很多方面，他认为国安战略之中提出的手法是行不通的，因为它会损害美国的利益。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包道格认为，这份战略会对美中关系带来的影响会类似奥巴马总统的向亚太再平衡战略。包道格说，他给了中国每一个人的感觉就是美国准备压制中国，但是在向亚洲再平衡的战略上面，奥巴马从来并没有以行动来到跟进，只是空谈，所以你得到负面的政治反应，除了令到事件更难做之外，并没有什么后果。这种情况看来和这份报告一样，它会使到中国人愤怒和不满，因此会限制那些不希望引发公众愤怒的政府官员的灵活性。前身为尼克松中心的国家利益中心国防研究主任卡齐亚尼斯认为，这份国安战略无疑会对美中关系带来很大的冲击，尤其会影响到中国在北韩问题上面的合作。他说，川普政府试图在联合国安理会同以其他的形式来到推动北京来支持对北韩实施石油禁运，也都有关于进行海上禁运的讨论。中国人一直很坦率地表示他们不支持这些措施，所以如果川普政府认为他们有希望在这些问题上面得到中国的帮忙，他认为这些事现时基本上不会被考虑了。吕孝俭大使认为，如果美国将会采取被中国看作是有损他的利益的行动，这当然会影响到美国和中国在北韩问题上面进行合作的能力。很显然，这份国安战略的出台为了起伏不定的美中关系又增添了新的变数和不确定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的报道。